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要闻，我是林思明。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北韩频射弹，美日韩防长谴责；俄乌危机考验贺锦丽，慕尼克会议试炼外交新手；美国会共和党人提出制裁中共法，全面锁定中共官员及其亲属；加拿大卡车司机美国边境示戒，白宫忧危及供应链；美6月至5岁幼儿预计21号开打 COVID-19 疫苗；油价每桶恐破百，拜登同沙国国王通话寻求供应稳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接二连三试射弹道飞弹，推升国际紧张局势。联合国安理会长期以来禁止北韩试射飞弹，而北韩今年一月试射次数创下新高，至少发射了7枚飞弹，包括一枚能够在高速下操纵的极音速飞弹。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9号和南韩以及日本防长谈论北韩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透过声明表示，这几名领袖强调北韩发射弹道飞弹破坏区域安全稳定，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南韩国防部长徐旭说，北韩试射飞弹的行为构成直接而且严重的威胁，誓言要加强基于美国联盟的因应能力。徐旭办公室透过声明表示，美日韩三国防长同意在无几耐的将来举行面对面会谈，不过没有提出具体日期。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摘要指出，北韩在过去一年持续发展核武及弹道飞弹计划，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动的网络攻击是平壤当局重要的收入来源。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率领代表团出席今个月慕尼克的安全会议，重新坚守和平安全原则，并且确保乌克兰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创立于1963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每年吸引全球主要政治、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学术领袖与会，今年可能着重商讨俄乌边界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意在阻止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扩大俄国势力范围。白宫副新闻秘书辛克9号宣布贺锦丽前往欧洲的行程。他表示，副总统在慕尼克的外交活动将展现我们对北约盟邦钢铁一样的承诺，重申利益共享，坚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巩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相关原则。一名官员说，在乌克兰面临俄国大规模入侵威胁之际，贺锦丽将重申美国确保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承诺。慕尼克会议定于2月18号到20号举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不会出席会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率领多名委员会共和党人，包括麦克林、班克斯以及威尔逊等众议员，在礼拜三推出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根据法案内容，制裁对象将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法案写入，法案在生效30日之后，美国总统将得以对中共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直系成年家属进行制裁。制裁措施包括阻止和禁止制裁对象所有在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交易，无法取得赴美签证，以及禁止入境美国等。如果法案通过国会正式成法，2000多名中国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成年直系亲属将无法入境美国，亦都无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这样一来，受到制裁的官员就无法利用他的家庭成员来规避制裁。另外，根据法案，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亦同样无法和任何被制裁的个人即中共官员及其家人进行任何交易或者是业务。加拿大抗议群众1月28号集结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规模示威， 要求结束联邦强制跨边境卡车司机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示威活动扩散到安大略省温莎以及 Alberta 省富慈的美加边境口岸。加拿大出口商品 75% 运去美国。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间的大市大桥每日通常有8000部卡车通过，占所有跨边界贸易的1/4。每日大量汽车零件从加拿大运往美国，大多安排在车厢需要他们的时候才会送达。白宫发言人普萨基9号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毕竟大市大桥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交通要道，占两国贸易量的 25%。 封闭对汽车行业供应链带来风险，因为道路桥梁是机动车零组件的主要往来通道，堵塞可能会干扰汽车产业生产。他指出，拜登总统很关注这件事，亦都同国土安全部、加拿大官员以及相关行业保持密切联系，尽可能减轻影响。普萨基表示支持和平示威抗议，但是当抗议演变成暴力就会担忧。加拿大和美国各方都必须了解封锁的影响对劳工与供应链的潜在影响，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点。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文件，满6个月至5岁幼儿预计最快在2月21日可以开始接种 COVID-19 疫苗。路透社报道，即使辉瑞疫苗在2到4岁幼儿组临床试验中未能够产生免疫反应，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正考虑给予紧急使用授权，令到满6个月至到5岁的幼儿去接种。辉瑞药厂和合作伙伴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表示，应 FDA 要求已经提交取得授权的试验数据。FDA 外部顾问小组预计今个月15日开会，讨论是否建议 FDA 批准5岁以下幼儿接种疫苗。5岁以下的幼童是目前唯一没有资格接种疫苗的年龄层。预计在讨论会议后不够1个礼拜，即会展开接种的行动。德国幼儿与青少年医学协会主席多齐不认为目前比幼儿接种疫苗有好处。特别是在目前 Omicron 变种下，患病负担并不高，不足以证明比婴幼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拜登总统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沙尔曼9号在电话中讨论在油价飙升下的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包括伊朗和也门问题。白宫发表声明说，两名领袖承诺会确保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国营媒体沙特新闻社报道，沙尔曼在电话中谈到有关维持石油市场的平衡和稳定。沙尔曼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中最大出口国领袖。他强调必须维持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等结盟油国 OPEC Plus 之间达成的供应协议。另外，白宫表示拜登亦重申美国承诺支持沙特阿拉伯自我防卫，以对抗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动的攻击。白宫表示，拜登亦在电话中对沙尔曼讲明，对伊朗核子计划重新建立约束的相关国际会谈。也门冲突被视为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沙特新闻社报道，沙尔曼话俾拜登知，沙特阿拉伯希望以政治解决方案处理也门问题。下面是一组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说中俄之间依然是权宜之交。梅拉尼亚和帕勒达成协议，将发表独家通讯。市长参与州预算讨论，着重治安、疫情与经济。白宫打预防针，预告1月消费者物价年增率恐逾 7%。曼哈顿地检话，商店盗窃将提高起诉罪名。超级杯在即，美国统安全部启动最高级别安保。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 据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九号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领导人上个礼拜发表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美国国防部是否会对此感到忧虑？柯比表示，他仍然会重复曾经讲过的说话，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拥有很多朋友的国家，亦不是更广泛的可以互相依赖的同盟系统的一部分。最近我们看到的每个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只是一个权宜伙伴关系。柯比补充说，他们不是在每个议题上都步调一致的两个国家。虽然他们可以在小范围的联合宣言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没有问题。而我们会聚焦我们确保对北约同盟关系的承诺。上个礼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普京见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东扩。而莫斯科就表示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星期三宣布， Parler 将同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达成特殊协议，他将在 Parler 上发表独家通讯，但是目前还不清楚 Parler 平台是否会因此向梅拉尼亚付费，亦都不清楚这个是否意味着梅拉尼亚就不再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据《每日邮报》报道，梅拉尼亚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能够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平台上与全球的人直接交流，令人兴奋和受到鼓舞。他说，帕雷一直都是使用第三代互联网技术的先锋，这个令到这个平台的用户能够推动富有成效的交流。据了解， Parler 还将为梅拉尼亚的新区块链技术平台 millenniatrump.com 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平台是他去年12月为了出售非同质化代币而推出的。而 Parler 是2018年美国保守派人士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抵制 Facebook 和 Twitter 禁声而建立的社交媒体平台。目前平台用户有大约1600万人。星期三，纽约市长亚当斯和纽约州参众两会议员在网络上召开会议，讨论州长霍楚日前公布的2023财年的2160亿美金预算案中有关纽约市的预算计划。亚当斯表示，纽约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降低犯罪，从疫情中恢复以及重启经济。他说，安全和公义是繁荣的关键，我们的城市不能够正常运作，除非纽约人是安全的，并等他们在街头、地铁、工作岗位和屋企感到安全。他亦说，纽约市治安的首要目标是打击枪支犯罪，所以他要求州立法者即刻给予协助，增加精神健康治疗机构的床位，以避免那些精神有问题对他人造成威胁的人提前释放到社区中。另外，亚当斯亦提出了改革现行的保释法，允许法官考虑被告的危险程度，特别是被控枪支犯罪的人要酌情考虑保释条件。据白宫星期三预告，联邦政府即将公布的2022年1月消费者物价报告可能显示国内通货膨胀再度飙升。美国消费者物价在去年上升了 7%， 是40年来上升速度最快的一年。一般预期，美国劳工部听日将公布的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数据会比2021年1月大幅上扬。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告诉媒体知，我们预期听日公布的资料当中，通膨年增率会很高。我想就好像有些人预计的超过 7%， 亦都不令人意外。美国去年因为供应链吃紧、零组件短缺、经济从 COVID-19 疫情中反弹等因素，造成通货膨胀飙升。拜登总统的民意支持度随之下滑。这波物价攀升，能源和二手车升得特别严重，尤其是汽油。其他好像食品和屋租的价格亦都不断上升。不过，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迪斯表示，通货膨胀是全球现象， 一旦疫情对支出的影响转向，更多消费重新回到服务业，通货膨胀就会逐渐消失。上任第一日就将犯罪降级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在犯罪现象越来越猖獗，小偷有恃无恐，频繁作案的情况底下，在星期三宣布，对于盗窃商品的小偷，他要升级起诉级别。根据市警察局的数据，2020到2021年，全纽约市的零售店盗窃投诉案增长了36%。纽约邮报指出，今个礼拜二，一名身着褐色 jacket 的男子大摇大摆地从曼哈顿东14街一家 Trader Joe's 的超市白白拿走十几盒牛肉。无助的超市店员只能够追住那个人催他给钱。最终都阻止不到这个人将明抢来的东西放在车上，最后扬长而去。白艾荣说，他的办公室将会阻止这些走入商店直接将东西拿走的人，并且要研究怎样能够将这种行为合理地提高起诉的罪名。第56届美式职业足球超级杯开赛在即，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将这个赛事归入特殊事件之安全维护等级最高级别。这个意味着联邦机构将全力提供支援，确保赛事期间各方人士的安全。开赛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阿力亨德罗·马约卡斯今个礼拜抵达洛杉矶，同加州地方执法部门以及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会面，审查安全部署情况。今次赛事，国土安全部部署了500多名人力，提供各项安全支援，包括海空安全支援，预防人口贩运，并加强执法。好似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了爆炸物探测犬队和海上安全检测设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会运用扫描科技检查出入比赛场地的货柜，以查找毒品、武器和爆炸物等违禁品，并且加强打击人口贩卖和假冒商品走私活动。